死亡是我们不愿意去思考的话题，我们有意识地将它推到角落，竭尽所能地避开它或者减少它的影响力。这个词死亡只会让人想到冷冰冰、寂静、黑暗或者结束。我们跟自己说死亡是正常的，但是它从来不是好像正常一样的感觉。当死亡带走我们所爱的人，它似乎就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死亡好像一个巨大的铁砧板，悬挂在世人的头上，随时会跌落来。死亡冷冰冰地挟制着全人类。当耶稣的门徒亲眼目睹耶稣在十字架上吞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们感受到死亡的压制，心里面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中。他们对耶稣的期望化为泡影，他们的幻想破灭，不知道去哪里，何去何从。他们一切的盼望都在十字架上破灭了。然后第三日的黎明，上帝以大能彻底地扭转了局面。当耶稣从坟墓中复活的时候，死亡变为生命，使追随他的人的生命也都全然改观了。死亡不再好像以前一样挟制他们。当我们在探讨这个礼拜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学到耶稣的复活松开了死亡对信徒的挟制。我们将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至十节，我们给他的题目是复活的大能。第十一至十八节是复活的宣告。第十九至三十一节复活的应许。复活的大能是二十章一至十节，复活的宣告是十一至十八节，以及十九至三十一节复活的应许。我们打开圣经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先来看复活的大能是胜过惧怕和疑惑的。在第一至第二节一开始就这样写，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约翰福音非常简短地概述了坟墓里面所发生的事，加上另外三卷福音书所记载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了解安息日之后的这一日清晨所发生的事。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妇女，好像是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一起，但是约翰的焦点放在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位耶稣的重要门徒身上，就好像电影导演或者摄影师为了特别强调而将镜头对焦在场景中的某一个人一样。玛利亚和其他妇女想用香料膏抹耶稣的身体，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推开挡在坟墓口的大石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发现坟墓是敞开的那种惊讶的程度。想一想玛利亚和其他人这个时候的心情，他们极其悲伤又疲惫不堪，心里面完全的期待耶稣就在坟墓里面。另外一卷福音书亦都提到了他们在坟墓旁边的恐惧战惊，他们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但是至少玛利亚马上认为耶稣的身体是被人挪走了的。他跑去告诉西门彼得和另外一个门徒知道。在研读这一卷的福音书当中，我们知道这个门徒就是约翰本人。玛利亚将自己认为所发生的事情话了给他们知道。当事情突然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惧怕。在得到答案之前，我们的心会一直焦虑不安。惧怕能够对我们产生极大的核制力。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有一次我的配偶去长途旅行， 我用手机的应用程式追踪它的位置。有一刻，它不在我预期的位置，而且电话和短信它也不回复。我的脑海里面马上得出了可怕的结论，心里面充满了恐惧。我打电话给家人，告诉他们知我的假设。我还根据他手机最后出现的位置，给当地政府部门打了个电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面很恐慌。在混乱困惑的当下，我被恐惧所征服。回去经文，我们要从玛利亚的惧怕转到门徒的疑惑。在第三至十节，门徒和玛利亚一样，也都没有料到坟墓是会变成空的，所以他们对发生的事情也都一定同样的感到困惑。我们从路加福音看到，门徒一开始并不相信玛利亚关于空坟墓的说法，于是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亲自一探究竟。第六至七节话，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他们入到坟墓窥探了一下，然后走了出来。他们观察到的细节表明耶稣的身体并不是被匆忙地挪走的。盗墓者不会有时间将耶稣的裹尸布拿下来又摆放整齐。证据表明耶稣的身体不是好像玛利亚最初所假设的一样被偷走的。就好像西门彼得和约翰质疑玛利亚的说法一样，我的家人和警方调查员也都质疑我对配偶失踪的假设。他们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来消除疑虑，并且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深入的研究细节的时候，所看到的迹象并没有指向我所想象的那种可怕情节。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在第八至九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这里同样的是指到约翰，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约翰似乎是第一个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摆在眼前的证据让他相信了。他可能还未完全明白，但是眼前所见的已经足以让他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的内心一定开始充满着何等的喜乐。当我们纠结于有关耶稣的真理的时候，约翰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记住，我们不需要完全明白上帝的启示才能够相信。我们可以相信他和他的话语，并且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约翰这个时候是开始相信了哪一个真理呢？就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样什么是复活呢？圣经教导说，复活就是出死入生，而且耶稣的复活宣告了他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耶稣的身体被埋葬的时候是个人体，是必死的身体，但是复活后的新生命是荣耀不能够扭坏的身体。这种转变就好比树木从冬天光秃秃的状态变成了春天绿意安然的样子。尽管这些树木在冬天并没有死亡，这一刻他们却好像是起死回生了。这段经文中说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世服侍的时候，他确实宣告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是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所以他必须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的宣告。我们从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了解到，耶稣不单止必须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亦都必须复活，彻底胜过罪和死亡，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 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的清晨，耶稣复活的消息开始成为一些门徒的焦点。这个就仿佛将混乱的拼图游戏中令人困惑的那一块拼凑到位，或者开始了解填字游戏的隐含线索一样，慢慢的被领悟出来了。当门徒接受耶稣复活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的疑惑和恐惧就消失了。我们在这一部分经文当中可以找到一个属灵原则，就是耶稣的复活使信徒能够胜过疑惑和恐惧。这个属灵原则就是耶稣的复活使信徒能够胜过疑惑和恐惧。今日你正在面对怎样的疑惑和恐惧呢？你对上帝或者他的话语感到疑惑吗？你对自己或者生活中要承担的责任感到疑惑吗？你为将来或者孩子的幸福感到担忧吗？死亡的事实怎样影响你呢？你是否害怕死亡呢？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表明了他拥有胜过一切的终极能力。如果耶稣战胜了死亡这个最犀利的仇敌，亦都是我们最大恐惧的来源，请问还有什么能够拦阻他呢？你愿不愿意将疑惑和惧怕带到这位能够帮助你胜过一切的主面前呢？第二个部分是复活的宣告。我们从约翰的关键时刻来到了玛利亚的关键时刻。我们会看到，虽然死亡带来了悲伤，复活却会带来喜乐。在第十一至十五节，玛利亚仍然为着耶稣的死而哀伤，她仍然不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当他站在坟墓外面哭泣的时候，他遇到了两位坐在坟墓里面的天使。其他福音书也都提到了这里所讲的天使。他们在耶稣复活之后将石头滚开，好叫门徒可以入去看坟墓里面的情形。其他福音书的记载表明，天使的出现让一些看到的人感到害怕。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玛利亚似乎没有对这些天使感到惊慌。当天使问他为什么哭，他就将同门徒讲的话向他们讲出。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之后我们在第十四至十五节读到，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玛利亚似乎为了不让天使看见他在哭，一转身却与耶稣面对面了。但是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沉浸在为耶稣的死和失踪的悲伤中，以至于他的思绪变得很混乱。悲伤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改变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或者你正是透过泪眼在面对生命的某一些伤痛，尽管一开始你可能不容易看见耶稣，但是他就在那里，他希望藉着他的同在来安慰你。现在玛利亚来到真相大白的时刻，在第十六至十八节，耶稣的复活为玛利亚带来了喜乐。虽然他已经听到了耶稣的声音，但是直到耶稣叫他的名字玛利亚的时候，他心灵的眼睛才被打开，而他的肉眼也都才终于意识到他所看到的是哪一个。就好像当你问是哪一个的时候，一位朋友或者家人说是我一样，我们认出了我们所知道所爱的人的声音。玛利亚之前多次听过耶稣叫他的名字， 他知道这位心爱的老师兼牧人的声音。耶稣知道他的羊的名字，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好像玛利亚和门徒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一样。玛利亚和复活的主相逢，亦都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表明耶稣虽然仍然可以被认出来，但是他复活的身体却有些不一样的。那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童年的时候和长大后的照片有相似的地方，或者就好像在家人或者同学团聚的时候，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友所经历的那种顿然领悟惊讶的时刻。当玛利亚意识到耶稣事实上仍然活着，就好像主自己所讲的一样，他真是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充满了喜乐。他这个时候一定感到松了一大口气。我亦都经历过真相大白的时刻所带来的极大喜乐。我那个在外面旅行的配偶，在我担惊害怕悲伤难过将近一个钟头之后，终于回复了我的电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手机定位失灵，但是事实上他一路上都平安无事，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在玛利亚欢喜的领悟之后，在第十七节，耶稣讲了一些听起来很奇怪的话：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耶稣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经文并没有说玛利亚紧紧地抓住耶稣，但是他又为什么说不要摸我呢？这个可能暗示着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的关系本质要从具体的变成属灵的。耶稣已经和门徒说，回到父那里之后，他要差遣圣灵降临，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使徒行传记载了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并住在信徒里面。耶稣在这里区分父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留意，他没有说我们的父、我们的上帝，而是说我的父、我的上帝、你们的父、你们的上帝。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与天父有着不一样的关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又都是儿子，因为耶稣称门徒为他的弟兄。耶稣就是独一无二的神人，他以人的身份与我们全然同等，又以上帝的身份与我们截然不同。玛利亚对自己遇见耶稣与耶稣的吩咐的回应是信服，并且去分享这个好消息。第十八节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玛利亚是第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好消息。他的宣告也都表明了耶稣的复活是实体肉身的复活。玛利亚亲眼见到了耶稣，耶稣是个活生生的人。玛利亚需要耶稣复活的好消息，使他的灵里充满喜乐。实际上这个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也都是一样，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部分的属灵原则。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我们都死在自己的罪恶中，除了耶稣之外毫无任何得救的指望。我们都需要救主，否则我们将面临与上帝永远的分离。但是我们如果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通过他的复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 咁样，我哋亦都会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与佢同在。就同玛利亚一样，信徒亦都可以满心喜乐地同别人分享我哋对耶稣嘅个人经历，以及耶稣嘅生命、受死、复活、升天同埋再嚟嘅真理。你系点样回应耶稣复活嘅好消息呢？你生命中嘅边一个人需要从被定罪，亦即系属灵嘅死亡中被释放出嚟呢？你系咪愿意求上帝让你放胆去传福音俾有需要嘅人听呢？喺最后一部分，我哋将会了解复活嘅应许，我哋将会睇到平安与目的嘅应许，胜过疑惑，以及喺基督里边嘅生命。我哋翻到19至23节，我哋将会睇到耶稣嘅复活所应许嘅平安与目的。当时是一个星期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聚集在一个房间里面，并且将房门紧锁。他们惧怕犹太领袖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领袖在耶稣的侍奉生涯中不断的骚扰他，并且非要将耶稣钉十字架不可。身为耶稣的跟随者，门徒自然会担心他们会不会成为犹太领袖接下来的目标呢？之后在19至20节，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翰对这次耶稣显现的记载似乎是平平淡淡，但是要知道这个必定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耶稣这位门徒奉献自己人生跟随了3年的老师，这位他们非常熟悉的老师，这位他们亲眼目睹惨遭毒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老师，现在这位耶稣却突然活生生地安然无恙地站在他们面前。耶稣将手和肋旁的伤指给门徒看，仿佛是对他们说，这真的是我。就好像玛利亚一样，门徒看到心爱的耶稣再次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心里面也都充满了喜乐。然后耶稣又再说，愿他们平安，并且将托付交给他们。耶稣在21至22节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耶稣赐给门徒平安与目的，这个目的和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很相似。耶稣正在差遣门徒前往世界各地，靠着圣灵的大能传讲因信耶稣而罪得赦免的好消息。当耶稣向门徒吹气叫他们受圣灵的时候，这里也都预表了几个礼拜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有几千人将在五旬节接受圣灵，这个是教会时代的开始，这个也都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耶稣现在就藉着内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与他们同在。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所讲的赦罪呢？学者们解释说，圣灵赋予信徒神圣的权柄，叫他们传讲赦罪的信息，好叫一切悔改认自己的罪并相信耶稣为救主的人都得赦免。所以门徒得到了权柄，对所有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为救主的人宣告赦免，亦即是说门徒被赋予权柄，在耶稣离世回到父那里之后，可以继续耶稣的事工。这里应该是包括传讲因耶稣而罪得赦免的好消息，今日的信徒也都拥有同样的权柄。 耶稣渴望所有人都经历到只有藉着相信祂才有的真平安。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祂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的时候，当我们接受祂所提供的赦罪之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与上帝和好，与上帝有和睦的关系。当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的时候，我们亦都可以将这个平安带给别人。我们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一生中就有了平安，亦都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稳妥的。继续看下去第24至29节，我们会发现多马的疑惑亦都因着耶稣的复活而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在一个礼拜的第一日晚上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并不在场，所以其他门徒就跟他分享他们见到主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但是多马觉得必须要看到证据才可以相信，单凭他们的见证不足以让他相信，他要摸到耶稣的钉痕，再用手探入他的肋旁。一个礼拜之后，门徒再次的在那个房间聚集，多马亦都在场。第26节说，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好有意思的是，这里提到门都关了，似乎尽管有耶稣先前平安的祝福，尽管门徒确信耶稣复活了，他们依然害怕。我们不应该急于论断他们，毕竟门徒也都是人，即使是最坚强的耶稣的信徒，今生亦都会有恐惧的时候。门徒仍然害怕犹太当局，约翰似乎亦都在暗示说，不管是这一次亦或是一个星期前的那一次，锁住的门亦都无法阻挡耶稣。这里再次表明，尽管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真实的，但是他得荣耀后的状态仍然是有些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多马明确指出他所需要相信的身体证据的时候，耶稣并不在场，耶稣这个时候却提供了正是多马觉得他所需要的证据。耶稣在多马的疑惑中恩慈地与多马相遇，他亦会一样的对待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对我们的疑惑好有耐心，他会在我们当前的处境中与我们相遇，引导我们来相信他。与此同时，虽然去寻找证据证明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或者证明耶稣的身份就好像他所讲的一样，这一切是很合理的，但是终究我们必须决定信抑或是不信，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信心的一步。就好像约翰和玛利亚一样，多马触摸耶稣的伤口之后，也都经历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就在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在那一刻，他从疑惑转而相信并敬拜耶稣。他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并降服于耶稣的神圣和主权。然后在29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复活的消息已经传开了，那些还未见到耶稣的人也都相信了。虽然耶稣复活之后，他多次亲身的显现证实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我们不需要非要看见耶稣才信他，对我们真是何等大的安慰。我们和其他几十亿人一样，活着的时候都没有见过道成肉身的耶稣，但是我们依然拥有机会和福分相信耶稣。现在我们来到这一章的最后，就是30至31节。 我们在这里将会看到因着耶稣复活在基督里面得生命的应许。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约翰在这里写下这两节经文，尤其是后面还有一章才会结束这卷书呢？为什么约翰要在这里插入这卷福音书的写作目的呢？我没有答案，不过我很高兴他这样做了。他仿佛是告诉我们，看下，我原本可以记载更多耶稣所做的事，但是我写的这些已经足够叫你们相信他了。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些经文是紧接在多马的故事之后。上帝藉着他的话语给予的启示，足以让我们相信耶稣。英文新国际版圣经在31节的这个注脚，表明这节经文也可以翻译为，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继续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这里也都暗示说，约翰福音是为了要勉励信徒，而不单只是向非信徒作见证。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盼望约翰福音坚固了你的信心。这一章聚焦于耶稣的复活，这个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稣的复活最终证明了他对自己身份的宣称，他是上帝的儿子和罪人的救主。永生只是存在于耶稣基督里面，他的复活担保了凡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好像他一样复活，得到新生命。我们在这部分的属灵原则就是，信徒因信耶稣而与他一同复活得生命。这个属灵原则就是，信徒因信耶稣而与他一同复活得生命。这个是几咁荣耀的真理。复活的盼望赐给今日的信徒平安和目的，有克服疑惑的能力，以及从今时到永远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死亡强大的力量已经被击败了，他无法再挟制相信复活耶稣的人。这个真理怎样改变你今日的生活方式和你对明天的想法呢？你要同哪一个分享这个大有能力的真理，好让他们也都能够摆脱死亡的挟制，享受永生的盼望和自由呢？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浏览他们的网站 bsfinternational.org。